弟兄姐妹平安。刚才在敬拜的时候，我忽然看到一个画面，在启示录里面22章，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也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是神给他的百姓，给他的教会极大的应许。神的百姓要聚集在他面前，在那里要有一道水，活水的江河，要滋润万民，使我们的生命能够结出果子来，并且神的那个生命树的叶子可以使人得医治。这何等样美丽的画面！今天我们也在神的面前聚集，在这里有一道河，活水的江河流出。凡来到他面前的人总不干渴，凡来到他面前的借他的话你可以得医治。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牧者，你亲自用你的杖、你的竿引导我们到那溪水旁。主啊，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可以在你里面得安息。主啊，你可以借着你的话语使心灵忧伤的得安慰，你可以借着你的大能使里面枯干的人再次得滋润，使我们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一样，我们一点都不会枯干，我们可以从你那里汲取那生命的江河，生命的活水，使我们能够结出果子来，得蒙你的喜悦。主，孩子特别为今天在我们当中那心灵忧伤的，或是被人伤害的，主，求你的医治特别临到他们。主，你安慰，主，使他们心里面因倚靠你有力量，使他们下垂的手、发酸的腿能够再次挺立起来，能够继续奔走人生的路程。主，我们仰望你。主，人生在世上有许多的苦难，然而你却与我们同在，使我们可以胜过这一切的苦难。主，因此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求你加添我们继续往前奔走的力量，使我们靠主刚强。谢谢恩典的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哥林多前书，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充满混乱的教会。上次我们提到这个教会里面，他们性别的混乱，他们在聚会当中，男人没有男人的形象，女人没有女人的形象，他们在聚会当中混乱。今天这段经文又是另外一个混乱。我们知道聚会是指神的百姓聚集在一起来敬拜神，而我们聚会的目的是为了使我们的生命得到益处。只不过哥林多教会的聚会不但没有让人受益，反而使人亏损。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聚会当中有分门别类的恶行。第19节是非常特别的经文，保罗说在教会内 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而这样的事呢，会发生在教会内，在所难免。虽然听到人可能会觉得很惊讶，虽然会觉得教会内怎么会有分门结党的事，会觉得难过，但是保罗说，但是这些事情的发生反倒可以看出谁对上帝是忠实的，是上帝所喜欢的，谁是经得起考验的真门徒，谁是假的门徒。所以刚才经文的第十九节讲到说，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这些事情显明了一些有经验的人，有经验的就是被试验过、被神查验过的人，这样的人是神所喜欢的，他被显明出来。在混乱里头有人可以站立得住，但是在混乱里面也有人随波逐流。谁是那些有经验的人可以被上帝显明出来呢？弟兄姐妹，基督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他不但把时间分成 BC AC 公元前公元后，他把教会的历史分成旧约新约，他来更启动了世界末日的倒数。在末日的时候，根据马太福音25章，马太福音25章在那边提到的是教会内的情况，不是教会与世界的比较，是教会内部的情况。教会内部是怎样的情况呢？他提到了教会内有聪明的童女，也有什么？也有愚拙的童女。在教会内有良善忠心的仆人，也有又恶又懒的仆人。在教会内有蒙赐福的人，也有被咒诅的人。你们回去如果看马太福音25章的话，你会发现这样的描绘是非常令人惊讶的。教会内怎么会有不聪明的童女？怎么会有愚拙的童女？教会内怎么会有又恶又懒的仆人？教会内怎么会有蒙咒诅的人？而他们的结局，一个是往永生去，一个是往永刑去。一个可以进去享受主人的快乐，一个在外面的黑暗哀哭切齿；一个可以进去与新郎同坐席，一个是主所不认识，被关在门外。换句话讲，在末日的时候，你看不到完美的教会。弟兄姐妹，死了这条心，有人到处在教会当中巡回，他们想要找到合意的完美的教会，不可能，没有完美的教会。在教会里面，你总会遇到一些自己不预备、总想蹭别人油的人，这叫愚拙的童女。总会遇到这样的人，教会内你总会遇到一些满嘴借口、闲懒不做事的人，又饿又懒的仆人。在教会内你总会遇到一些冷漠、自私、没有爱心的人，圣经上说这个叫做被咒诅的人。重点是当教会内有这样那样问题的时候，这些问题可以凸显哪些是真正属神的人，就是刚才所提到的那些有经验的人，那些是被神检验过的人，而这样的人被显明出来，而这样的人将得免世界最后的审判。保罗直接点出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你们算不得吃主的晚餐。主的晚餐在原文的字，这是两个字，是属于主的晚餐，或者是分别为圣、尊荣主的晚餐。为什么哥林多教会吃的不算数呢？因为他有钱的人把社会当中那种贫富 阶级的观念带到教会里面来，彼此分门别类，有钱的坐一边，没钱的坐另外一边。他们把贫富阶级的观念带进教会，教会是神借着基督耶稣的救恩所新造的群体，上次我们讲到了，他不分种族，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他不分阶级，不论是自由人或者是为奴的，他不分性别，不分男不分女，他也不分贫富，在主里面都为一了。弟兄姐妹聚集来吃主的，属于主的，尊荣主的晚餐。那套句现代的话，有钱人就是豪横，他们在吃自己的晚餐。本来聚集在主的面前是吃主的，但是他们现在吃的是自己的晚餐，他们把特权带到教会里面来，他们羞辱贫穷的人，他们的行为使教会分裂，藐视教会，藐视神的教会。所以弟兄姐妹，你可以想象一下，待会我们也要领主餐，我们待会也要领主餐，主的晚餐。如果我们今天在这边画了一区，规划给有钱人坐的，这一区不一样，坐的是高级沙发椅，然后这一群人呢，坐在这一区的人呢，他们领的饼跟杯是以色列国际快递进口，饼是由特级面粉制作，和面的水来自耶稣受洗的约旦河，经过深层滤镜并且注圣过的，由无酵饼专用的烘烤炉烘焙的。他们的杯是经过以色列官方认证逾越节专用最洁净最高级的葡萄酒所酿制的，一人一大块，一大杯酒。那其他的弟兄姐妹呢，我们领这个，不晓得大家感受如何。这就是当时哥林多教会的情况。保罗说，保罗痛心地说，我向你们怎么说呢？我可因此称赞你们吗？他说我不称赞。当哥林多教会他们坚守敬拜传统的时候，保罗说我称赞你们，可是呢，当他们的传统只剩下一个空壳的仪式，他们的内涵荡然无存，教会内充满了罪恶污秽，保罗说我怎么能称赞你们呢？所以今天我讲到题目是聚会还是聚会，污秽的秽。我们三点大纲，第一点，应当如此行来纪念；第二点，要自己省察来表明；第三点，要彼此等待来领受。我们期望透过这三点来明白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我们每个月都会听到一次，你们是耳熟能详，可是它其中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保罗他再次重申主的晚餐的意义，所以保罗他把大家的思绪带到主耶稣与十二门徒一起吃逾越节晚餐的那个夜晚。他说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把大家思绪都带到那个晚上，因为在那个晚上耶稣被他自己的门徒犹大给出卖了，导致了耶稣最后的受审与受死。这个晚餐跟他们每年所吃的逾越节晚餐不一样，因为在那个晚上基督耶稣被卖。 所以早期的基督徒他们不断的提醒自己，虽然是犹大在卖主，但是犹大却是每一个罪人的缩影，是每一个罪人的代表，实际上是我们的罪把主给出卖了。我们的罪就如同后来一次又一次落在主耶稣基督身上的鞭子一样，因他受的刑罚受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我们本来是被罪恶压伤的，但如今这一切的伤都落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的罪如同一次又一次落在他身上的鞭子，我们的悖逆如同打在他脸上羞辱他的耳光，我们的恶行就好像那钉子一样将他的双手双脚钉在十字架上。然而主耶稣他却在十字架上向天父大声的呼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基督耶稣他赦免你我众人的罪。所以当耶稣基督他拿起饼来说，这饼代表了他的身体为众人舍的。饭后他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他的血所立下的新约。所以饼跟杯都代表着基督耶稣的死，借此担待我们众人的罪孽。所以在这段经文里头重复出现，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如此行不仅仅只是要回忆重演最后晚餐的那一幕，纪念耶稣的死，如此行更是要效法主那舍己的行动。天父差遣耶稣道成肉身，谦谦卑卑地来到人间，借着舍己彰显天父的爱，使我们能够被天父的爱所触摸，得到救恩。所以同样的，我们也要道成肉身，谦谦卑卑地进入到别人的生命里头。当基督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打破了神与人之间这种阶级的观念，他成为人的样式来到人间。而更多教会里面那种贫富的差距，那种以恶眼看人的那种差距造成的这种阶级，正羞辱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也能够道成肉身进入到别人的生命里头，使别人透过我们的舍己看见天父的爱，并且与我们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所以在这段经文里头，如此行的前面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字，叫做应当。你们应当这么做，它代表着你如此行是理所当然的，是主的命令，主要我们效法他所做的事，把他所做过的事当作我们现在行事为人的基础，并化成实际的行动作为对他的纪念。这是第一点，应当如此行来纪念。第二点，要自己省察来表明。第二七到二九节，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不按理就是以不配的态度来吃主的晚餐。哥林多教会的有钱的信徒在领主餐的时候，他们欺负穷人，他们径自吃他们自己私人的筵席，而这种态度这种行为与主的晚餐不相配， 保罗说你们在主的身体和血上面有罪了，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这句话直接翻译叫做要为基督耶稣的死负责，要为基督耶稣的死负责。弟兄姐妹，基督耶稣的死是为了代赎我们的罪，他的死是为了代赎我们的罪。如果我们现在继续活在罪中，保罗说什么？那么你们要为基督耶稣的死负责，你们要为基督耶稣的死负责。这是一句非常重的话。第二十八节，人应当自己醒茶，然后吃这饼喝这杯。保罗要哥林多信徒醒茶自己对参与在主的晚餐的态度，特别是他们在这主的晚餐上，他们是如何对待教会的其他弟兄姐妹。他们羞辱贫穷人的行为，正打脸自己所相信的福音。我们刚才讲过，福音它宣告众人的平等，无论是种族，无论是阶级，无论是男女。但他们现在的行为不但羞辱贫穷人，羞辱福音，更是羞辱了主自己，因为这福音是借着主所造成的，他们在羞辱主。所以保罗说你们要为基督耶稣的死负责。弟兄姐妹，我们能够为基督耶稣的死负责吗？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第二十九节，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众弟兄姐妹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同在这个主餐桌的面前，我们用饼和杯来宣告，借着基督耶稣的死，我们成为一个身体，基督的身体。教会跟外面世界的组织，跟外面的 club 有着截然不同的特质。外面的组织，外面的 club， 他们有贫富的差距，他们有各种不同阶级的差距，他们有性别的上下差距，他们有各样使人不能合一的问题。但教会不一样，所以哥林多教会内有钱的信徒，他们不能分辨主的身体，他们藐视神的教会，他们欺负贫穷人。保罗说你们的恶行定了你们自己的罪。所以第三十节，这是一句非常重的经，非常严厉的提醒。他说第三节提到，因此你们当中有好些软弱的，有患病的，有死的，这些都是因为你们分门别类的审判。第三节讲到说，因此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第三十一节，我们若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你可以看到第三十节讲到的这些原因，是因为他们分门别类，是因为他们藐视神的教会，所以遭致的审判。所以保罗说你们要省察你们自己，你们要分辨你们自己，免得你们受审。第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保罗再次提醒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你先查验分辨自己，你是如何对待教会的其他弟兄姐妹。保罗说当你们分辨你们自己的时候，当你们如此行的时候，你们就不至于受审。可是你们目前被主审判，或者是说他们正在被神管教，我们都知道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所以神管教更多教会，而管教的目的，保罗讲到说免得我们与世人不信的人一起接受审判。 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进入教会好像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这一段经文很明确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分辨自己，如果我们不看到自己的问题，那么我们会和世人一同定罪啊！我们会跟世人一样一同定罪的。所以弟兄姐妹，在参与圣餐的时候，保罗又用了一个字，我们应当省察自己，我们应当省察自己与弟兄姐妹的关系合一吗？我们有嫌隙吗？我们会以恶眼待人吗？千万不要让本来是恩典的现场，这里本来是一个恩典的地方，借着饼和杯来显明上帝的救恩，是一个恩典的地方，然而我们却如果不省察自己的话，这里变成审判的地方。我们若领受基督耶稣的恩典，我们对待弟兄姐妹就应当以恩慈彼此相待。第三点，以彼此等待来领受。保罗要求更多信徒聚会吃主的晚餐的时候要怎样？彼此等待。等待这个词，投影片下一页，等待这个词有欢迎接纳的意思。他说你们吃主的晚餐的时候要彼此欢迎，要彼此接纳，不要分门别类。有钱人你欢迎贫穷人吗？贫穷人你欢迎有钱人吗？你们有彼此欢迎吗？你们有彼此接纳吗？所以无论有钱没钱，大家在主里面都是平等的，要一起吃属于主的、尊荣主的晚餐。当然保罗给的建议非常实际，那些想要享受美食的人，好说你自己在家里面吃，你有家回家去吃，你在家里吃饱了你再来领主的晚餐。保罗并没有强迫，你可以发现了，保罗他并没有强迫有钱人拿出他们的美食来跟大家分享，保罗没有写，保罗反而是要有钱人在主的身体里面跟所有的人一样吃一样的饼跟杯。当然保罗这样的劝告是希望他们免于神的审判，免得他们自取其罪。弟兄姐妹，今天这段经文在讲什么？简单来讲，今天这段经文保罗在处理哥林多教会在圣餐聚会时候的混乱。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聚集在一起吃主的晚餐的时候，本来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敬拜的传统，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敬拜的传统当中，他们失去了基督耶稣，纪念基督耶稣为罪人而死的这样的一个恩典。这些人在圣餐的时候吃起自己私人的大餐，因此羞辱贫穷人。他们对待主的晚餐的态度恶劣，既不宣告主晚餐所要表达的救恩，也不分辨基督耶稣的身体就是教会。他们恶待弟兄姐妹，以至于神的审判临到他们，有人因此软弱，有人因此生病，有人因此死了，而且还讲什么死的还不少。但还好亡羊补牢犹未晚矣，补救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在主餐桌面前要真心彼此欢迎接纳。你要大快朵颐，你在自己的家里面吃，免得自取其罪。这就是今天这段经文在讲的。 所以第三十三节也是今天这段经文最重要的命令，也是待会我们要读的经句，我们现在一起来读好吗？请。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我们再念一次。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等待就是欢迎的意思，等待就是接纳的意思，因为这是主的晚餐，不是我们的。所以待会我们要领主的圣，要领圣餐的时候，你当去思想我们是如何对待我们的弟兄姐妹。你们欢迎彼此吗？你们接纳彼此吗？你们心里面对人有嫌隙吗？我们在基督耶稣的身体里面是一体的吗？待会在领圣餐之前，你先思想这个问题，免得吃喝自己的罪。我最后讲一个故事，在十七世纪，摩拉维亚弟兄会遭受天主教的逼迫，因为马丁路德改教的关系，天主教起来逼迫基督徒。当时有一个摩拉维亚弟兄会，他们遭受逼迫，他们逃往波兰，他们逃往德国。1722年，年仅22岁的一个牧师叫辛森多夫，他开放自己的庄园给这些未到受逼迫的基督徒避难，所以他们就把那个避难所取名叫做主护村，主保护的村庄，主护村。他们在那里建立起一个避难所，所以越来越多人听到主护村是受逼迫的人的避难所的时候，很多人就慕名而来，他们就跑到这里来避难，因为逼迫在欧洲各地发生，所以很多人就因此跑来这个主护村，在这里暂时得到一个安歇之处，在那里寻求庇护。所以穆拉维亚的弟兄会后来也跑来了路德会、浸信会、其他不同宗派的人。刚开始他们聚在那里非常开心，好不容易有个地方可以喘息，可是渐渐的他们在那里开始有不和，每个宗派都有他自己所强调的，他们开始有意见不一致，在道理上面他们开始发生了争辩。争辩什么？预定论，争辩圣洁、得胜，争辩受洗还是要受浸。他们为了很多这些枝节的问题开始起了纷争，大家彼此分门别类，我是路德，你是浸信会长老，摩拉维亚。本来是一群非常敬虔的弟兄姐妹，他们聚在一起变成一个宗教狂热的团体，在那边彼此争论。所以那位年轻的牧师西森多夫跟其他同工就为这些分门结党的事情非常痛心，他们就开始迫切祷告，求神在他们中间赐下能够恢复真正的合一。1727年5月12号辛森多夫向他们讲道，足足有3个小时，他讲到内容就讲到教会的分裂的害处，人的罪恶、人的邪恶等等。讲完道以后，所有的人弟兄姐妹都为他们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他为他们自己在属血气的争论感到羞愧。所以在那一次聚会之后，他们立下了一个公约，这个公约大概有3点内容。第一点，在真理上不妥协， 但是在细节上要宽容，在凡事上存爱心。他们签了这样的一个公约，知道弟兄姐妹该如何的相处。所以1727年8月13号主日聚会的时候，圣灵感动了主护村的这些弟兄姐妹们，所以大家彼此认罪，互相的代求，求主救他们脱离分裂，脱离宗派思想，脱离分门别类的罪。他们为他们彼此的亏欠真诚的道歉。之后他们一起来到圣餐桌前面，领了饼跟杯，象征他们在基督耶稣里面他们是一体的。所以那一次聚会之后，弟兄姐妹从教堂回到自己的村庄里面，就开始了基督教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属灵复兴的浪潮。从那时候开始，有所谓的24小时的祷告，持续了100多年之久，带动了整个复兴的浪潮，拆败了许多宣教士在世界各地传扬主的福音。弟兄姐妹，我要说的是什么？教会要复兴，教会要成长，唯有弟兄姐妹在主里面合而为一。否则我们要说什么为主做事，要宣教，我觉得那个是在说梦话。我们如果不懂得在主里面彼此的合一，互相的欢迎接纳，我们做不了什么事的。求神帮助我们，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这是主耶稣基督所流的血，借着他所舍的身体，他所流的血，招聚我们众人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成为一家人。所以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使我们分开，不再是阶级，不再是男女，不再是贫富，不再是宗派。在真理上面我们坚持，在细节上面我们宽容，在凡事上面我们存着爱心，在众面合而为一。我相信神会使用我们教会。阿们。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这世界充满了分裂，因为罪使人与神分裂，因为罪使人与人分裂。主啊，然而你借着你的身体，借着你的宝血，使人与神和好，借着你的身体，借着你的宝血，使人与人也可以和好。主，愿你赐福我们教会，使我们能够在主里面合而为一。主啊，这是你的身体，主啊，愿我们在身上都存着这样的一个记号。主啊，让你的爱充满在这个教会里头，主啊，让你的救恩能够显明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主，我们来仰望你，我们把以下领圣餐的时间放在你的面前，愿你再一次借着这饼和杯提醒你对我们舍己的爱。我们仰望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接下来我们来领圣餐。还没有拿到圣餐的弟兄姐妹，你举个手，让后面的招待知道一下，他可以